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你要当成一个形式，到底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是形式还是真实？当然另外一个解决方式是，第一个人来的，我们三个人好，比如说八个人要来吃饭，三个人到我们祷告，然后延到后面每个人来都不用祷告，我帮你祷告完了嘛，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嘛，是不是？那你可以 either or， 或者每一个人来自己祷告也可以，但总之这个祷告必须是真实的。所以我不太喜欢鼓励别人说你要祷告，我不太鼓励别人，是因为我以为我不要他造成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我祷告了就产生作用了。所以就是那个祷告的力量，那个我祷告的力量不是神的恩典，这样明白吗？那当然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啰嗦的人呐、我这个很复杂的人，我要你祷告的时候是真的在祷告，我不要你没有在祷告而祷告，这样你就会以为上帝都不听我祷告，其实是你根本没有祷告，或者上帝本来就没有认为你在跟他说话，上帝没有认为你在跟他说话，当然他就没有做你要的事情，虽然你那个事情他是想帮你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有时候你不祷告上帝也做那件事，对吧？我们现在还有早上起来说主啊，请你让太阳从东边出来，没有啊，上帝不是叫太阳从东边出来吗？每天都叫他从东边出来啊，你没有是从西边出来嘛，对不对？哎，你们搞不清楚太阳从东边出来是上帝做的吗？那不然是你做的吗？那不然是大自然的结果吗？那大自然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如果你想清楚了，你就知道上帝做很多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祷告来的，而是因为他想做那件事情。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祷告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因为这个缘故，其实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注意听啊，我们这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过去我们是因为有人用看得见的影像以及听得见的声音从外面来影响我们，对吗？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其实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准备用一个不一定能看得见的影像以及我们不一定听到就能明白的声音，要来改变跟塑造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啊。我的讲话法律系的可以吗？啊，很精准啊，很精准啊。因此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天线拉起来，把你的天线拉起来。你常常把天线关着我这样拉是我们古代的都是这样，对不对？你把你的天线收起来，其实你很难很精确。昨天有一个朋友到我们家，一来就说哎，来你们家的那个 WiFi 连一下，他一连他就哇好快哦，对吧？因为你用 WiFi 就很快，如果你用你的 4G、甚至你走到某个地方就变成 3G 了，对不对？它就会有那个角落的影响。天线打开来，亲爱的 ANS 的弟兄姐妹，请把你的天线打开来。我最常哦，我每天最常用的对话，我讲这些东西哈，就真的把我整个的生命都暴露给你们看。我每天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跟神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每天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跟神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你有什么意思？或者我问我自己，你在哪里？你现在在做什么？这是我最常做的事情。虽然我跟别人很多的交往，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My best friend 真的是 Jesus Christ。 这是一个习惯，你慢慢的就会，当然我这样已经弄了十几二十年了啦。我常常问说我在哪里，我在哪里，然后我说哎，我为什么这样讲，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这样说，那你是什么意思？比如我看到一个人哈，我是真不开玩笑跟你们说，有人上过我很多的课了哈，我真的比如说刚刚碰到这个菲芳啊，看到他在那边啊唱，准备唱诗啊什么什么时候呢，我就会看到他有些表情，我不好意思去问他嘛，你不能碰到人老是问人家的事情，对不对？我就会跟神说他怎么啦， 他为什么今天是这样呢？我常常问这个话，我常常跟神说话，因为这个缘故，外面到底活出怎么样样子呢？其实是我们里面是活在什么样的样子。你要知道里面活在里什么样子呢，你外面就会表达出来。好，如果你有在外国生活过的经验，生活过不是旅游啊，你在外国有生活过的经验，你就很容易理解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吃的说的看的都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都受到环境的影响。一旦你到了国外稍微长期的生活，你会不习惯，去玩是没有关系啦，随便吃一顿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天天让你吃那个，你受得了吗？那为什么他们受得了呢？为什么我就受不了了呢？我们会不仅吃的不习惯，看到的建筑物不习惯，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而且他们的文化很难接受。我告诉各位，他们的文化很难接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我们都很难接受，因为我们是过的台湾的文化。你现在要是把我们的照片照出去，全世界笑死了，除了中国大陆不笑我们以外，笑死了，哪有像你们这样的。然后我们学校欧华神学院过去几天有毕业典礼，你知道那些操作器材的西班牙人啊，就觉得你们中国人啊，在他们观念里面，你们中国人是神经病啊，我们这里已经规定了不要戴口罩了，你们全部人戴，连那个院长在授学位的时候啊，全程戴着口罩，你猜怎么样？结果我们院长又确诊了，今天早上告诉我他确诊了，他戴着口罩也确诊。那西方人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反正迟早你要确诊的，因为我们这里已经覆盖率，不是疫苗覆盖率，你知道吗？是确诊覆盖率已经达到某一个情况了，所以你不可能不得，就是他们的讲法嘛，哈，你能接受吗？我告诉你，你现在是理论上能接受，因为我在跟你解释嘛，对不对？你到西班牙去生活看看，你吓死的。你到美国去生活看看，他们那个吃饭、那个讲话、那个动作，他们还50万人大游行，你敢参加啊？那他就是因为要把覆盖率提高嘛，啊，那这样比较快啊，那不然怎么办呢？可是我们不习惯，我们不习惯。那如果你一旦移民在那边生了孩子，或者你在那边工作读书生了孩子，你会更奇怪。为什么？因为孩子他们怎么就那么自然而然的接触那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思想跟环境呢？反而你的儿女产生很大的矛盾，因为他在那边出生的，他就同时接受了两个影响跟两种文化，他在当中会做出矛盾跟抉择。注意听啊，他在里面会做出矛盾跟抉择，他会选这个选这个选这个。如果他们在那里出生自然而然一定会接受那个环境的，如果他们在那里，但是如果你是30岁才过去，我告诉你，你就很难再接受一个新的思想跟生活方式，除非你非常非常刻意的愿意放弃原有的习惯和经验，去接受一个新的环境和文化。因此我常常劝人家说早点信耶稣，我知道讲这句话也白讲，可是我总是这样讲的缘故是，你越晚信，你前面的那段时间越长，你要拿掉的东西就越慢。我因为常常帮别人证婚嘛，哈，然后每次在结婚前的最后一次，我就问他们说，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改的，你现在告诉他，还没有结婚你现在告诉他，这样哈，然后呢希望他能够知道。然后那我也跟他说，他们都回去先预备了一个礼拜哦，我在跟他说，光州你现在要不要告诉贝加你最希望他改的部分。然后光州就很认真的预备了一个礼拜嘛，哈，居然说，贝加，我希望你万一我们结婚了，因为还没结婚嘛，还有几天嘛，哈，我希望你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他讲得很认真，贝加就说，我哪里有这样，我没有这样，那是你讲的。光州说，有，不然你问李哥。那我当然不能卷进去，对不对？这我卷进去我就惨了，对不对？他讲完了，我就贝加，那你讲讲光州。那他就说，光州，我希望你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他们两个讲完，都很认真讲完，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啊，你们的期望是很好的，但是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那你干嘛叫我讲？我说，我只是让你们知道他是不会改的，而且会越老越严重。那他们说，那怎么办呢？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脑筋很好嘛，他就很挫折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说，只有一个办法，他也告诉你他期望你改的，你到底愿不愿意改？ 他所期望的那一个，可是你就不要期望他改了，你听得懂吗？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对方，除了你自己愿意改变你自己以外。我说我要你告诉贝加，是让贝加他自己要不要改，而不是你的期望会不会成就，你的期望这辈子不用了。所以我告诉所有的结婚很多年的人，我告诉你，你放弃吧，你提早放弃，你提早得到自由。那我是真的很认真的跟你这样讲，但是对方有可能因为爱而改变，你听得懂吗？你告诉他只是你的期望，他能不能改变那是他的决心。 OK， 回到我们的信仰，因此耶稣基督期望我们改变是他的期望，他从来不用强力的方式改变我们，他不用，除非你是个罪，他想要提醒你，你这个罪对你很严重，他会用一种方式以外，如果只是性格，他不会动你。没有一个人的性格是不经过自己而会改变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经文呢，他就是这样讲，我们既然已经再三理智意志的运用，决定一直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应当想尽办法理解他的期望在我们里面，然后活出他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子。这个需要你再三努力。我这两三年没有出去啊，我六月就开始出去了，我们以后就会很少见面哈。我如果有机会，我会啊放一点影片回来给你们看。我们六月就出去了，之后我们就会今年就大部分不在，因为这两三年不在，没有在外面跑，所以大部分是跟秋华在一起。其实我们是24小时在一起了。啊，几乎24小时在一起，他很少，他出去一下子就回来，然后我出去一下子，所以我们这过去的两年半，我们是全时间在一起，全时间在一起，我们有对彼此更多的认识。我在最后的一年，就最近的一年，最近的一年，我决定不改变他，我决定不改变他。这并不表示他对不对，他好不好，我没有说他好不好对不对，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或者准确说是我跟他不一样，对吗？我决定不再改变他。啊，我只决定一件事情是，如果有生之年我们两个还在一起，我愿意改变。你们等一下可以去问他，他也没有觉得我比较爱他，因为是我决定要改变的。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我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我改变两年之后他可以开始改变，这是我跟神祷告。两年呢，我告诉你，两个月都很难，准确来说两个礼拜你都受不了。而我下那一个决定下了好几个月，而且我每天跟神吵架，为什么是凭什么我先改变啊？你不觉得我比他好吗？对不对？弄了半天，后来我就跟神说，那这样我改变一个月，他就开始启动。我怎么跟神谈，神都不肯。后来我就跟神说，两年你可以吗？我就跟神谈两年，我先改变两年，我不改变他，可以吗？我觉得神好像隐隐约约的跟我讲三年，可是我就铁了心说两年，这样。可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我愿意做这个改变以后，我觉得秋华没有两三个月就开始大幅度的改变，我的感觉。这还问他了哈，因为这种事情太敏感，问了又会破功，对不对？所以我也没有多问。但是如果我们外在的生活，个人的生命内在的需要理智跟意志一直去处理，那么我们外在生活的表现就要恒切的自己活在基督里，而不是自然而然会活在基督里，这个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哈。第三，我们来到第三个，就是那二章七节以后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反复遵行神的话语，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现在已经踏上了这条路，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一直往前走呢？那就是反复 遵行神的话语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来，我们再来念，现在我们比较懂这个经文了，对不对哈？现在念起来就很顺了，因为过了一半就很容易了，通常都是这样，一过一半就容易了哈。我们来念一遍，预备，请。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应该是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感谢的心就增长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白话文就第七节就是那么，那么就跟着前面来的嘛。当我们说我要遵他而行，当我们说好，我愿意让他活在我里面，我愿意常常跟他聊天，常常跟他交通，我常常把我事情告诉他。注意听啊，是告诉他，不是命令他，不是强制他。我可以告诉你，上帝完全不受人强制，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最后决定先放弃的，就是我每次说服他说服了很久，我都发觉他不听我的。万一不小心我认为他听我的，其实是他本来就要那样做，可是给我一个误解，是他可以被强迫的。我告诉各位，神不受强迫，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常用宣告的缘故，因为我宣告的结果好像他必须照样做，我捆绑你，所以我们有时候捆绑撒旦魔鬼，倒过来又捆绑上帝，对，你必须这样做。我告诉各位，神不接受这个威胁的，神不接受威胁的。因此之故，我们就跟他沟通，跟他讲我要怎么样，可以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你知道我等到这个东西一明白之后，我读圣经，我突然发现那些属灵的伟人他都是困而知之，然后他就学了会，他就往前走。好，这里面提到说照着神的话语，像第七节了，照着神的话语一而再再而三的活出来，有了经验，信心更加踏实，就能常常感恩了。好，这里面呢，前面还是一个过程，就是如果我们照所领的教训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那么结果就是感谢的心。所以感谢永远是最后会跑出来的东西。耶稣他什么常常祷告，那句话什么、对，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谢恩永远是结果。那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哈，他说哈，保罗的意思说，当一个人照着神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活出来，他就会产生经验，然后经验加上经验就会很有把握，之后我们就更有信心。我前几天还碰到洪昌，我还跟他讲，我说年纪这么大了别跑全马，我跟他讲你别跑全马，而且还用主日崇拜的时间去跑全马，简直太不爱主了。我完全不会这样想，我真的不会这样想，跑全马用主日崇拜时间有什么关系？比那些人来这里心里面一直想着邪恶的事情，你还不如去跑全马呢。那我问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可能跑全马？他看起来也没有我年轻，他只不过看起来比我帅，对不对？他为什么还要跑全马？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跑？那我后来我跟他讲，我说我只能用跑千公尺计算，而且我用跑千公尺我都气到不行，我是不能跑三千，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就不能跑五千，我每次都跑最后，后来班长就说你别跑了。就这样，因为你每次跑最后，那跑回来就是搞得要死的样子，这样子哈，就说你别跑了，我只能跑千公尺。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快要60岁的人呢可以跑全马？他就告诉我说，他快要60啊，不，你以为他42吗？我说你怎么跑得完？他那天简单的跟我讲，其实他就是很简单的跟我讲，就是说跑全马的时候或者跑步的时候他在想什么，然后他就说怎么样。我说我花更多时间安静，他说其实跑步也可以安静。我心里想说跑步怎么会安静呢？跑步就一直讲很恨，对不对？很生气，还有几公里，对不对？现在配速对不对？但是他们跑的人他们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你，其实一模一样，就是信心。那个信心其实是一点点，说我可以跑5公里吗？开始跑起嘛，然后就跑10公里，对不对？然后跑半马， 然后跑全马，然后呢跑到后来有时候跑不完，对不对？就说那我现在改进改进，如果跑不完全马应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还是跑全马，然后又再去跑，对不对？跑他就说那这样的话我前面可能配速会有点问题，或者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怎么样，他会一直计算，对不对？我告诉各位，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很多人以为一信耶稣就会有信心，好像信心是相信耶稣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我负责在讲这句话，这种信心是不正确的。信心是经验的累积，是我们从相信神最简单的话语着手，照着遵行，产生结果，形成经验，就会对神其他的话语有把握，重复的反复的进行，我们就会对神越来越有把握，也有越来越敢去接受看起来不可能成就的神的话语，于是我们又产生新的经验，新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可信的，我们就更有信心了。这样一口气讲完了。因此信心是经验来的，亚伯拉罕是这样啊，亚伯拉罕听神的话他就顺利一点点，他不听神的话他就碰到一点困难，以后他就说真的可以那样吗？他又往前走，又往前走，又往前走，最后神跟他说那你把你的儿子献上来，他连问都不问就直接去了。这样听得懂吗？没有人从难的开始着手的，都从简单开始着手的。我在教会里面做过牧者30年全时间的，我在神学院里面做神学院的老师10多年，如果加上我以前在大学里面的教书，我也有20多年在大专院校教书的经验。我发觉弟兄姐妹还有我的学生们大致分成两种，就简单分成两种，我们这里都有很好几个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啊，学生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抱着愿意相信愿意学习愿意经验的学生，另外一种是抱着怀疑依靠自己过去原有的知识用挑剔的心来面对的学生。时间拉长来看，你很难说哪一个比较会有成就，对吗教授？你时间拉长来看，30年之后是很难说哪一种学生会比较好，但是一般而言，愿意相信愿意跟随愿意经验愿意询问的学生的学习速度是比较快的，学习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他愿意聆听愿意接受愿意尝试，如果愿意碰到困难他愿意请教愿意询问分享经验修正继续前进，他学习一般而言比较快。后者的学生他有大破大立的可能性，他有大破大立的可能性。 Bill Gates 什么那几个全世界的几个最有钱的人，对不对？还有贵国啊，这个某个人他的学历也不是很高，对不对？后来听说也不小心做过首富，是不是？他的学校也听起来不太有名，是不是啊？这个并不是没有，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会看到那个找麻烦的啊，挑剔老师的啊，他通常会经验到挫折失望愤怒而学习不到新经验。当然少数比例他是会最后会很成功，因为他是在抗衡当中抵抗当中长出来的。30年的老牧者不一定对，有学校教书10几年的老师也有错误的可能性，但是你们必须相信我们有更多经验的累积，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通常会比较顺利一点点。如果这样的老师或这样的牧师他能够循循善诱有教无类，那肯学习的学生就学得比较快啊！我现在只是把这个规则跟你们讲一讲哈，其实是这样的，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向别人学习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有一天我们家要洗窗帘，同时要粉刷油漆，那他们竟然同一天要来，那我就说好啊，那粉刷了就进来了，就开始粉刷。那个洗窗帘的那个呢是要把窗帘拿走，我就想说哈，少一个人进来少一件事嘛哈，因为他只要把窗帘拿走，那我就跟那个刷油漆的说，我说我说我们两个帮他把那个窗帘拿下来好不好？他就说好啊。结果我们上去拿那个窗帘，怎么拆都拆不下来，真的很好笑啊！拆一个那个窗帘拆不下来，你怎么弄出去？这怎么拿下来呢？拿不下来。后来那个洗窗帘的师傅就进来了，我就跟他在门口就跟他抱歉说，那你进来拿好了，因为我以前跟他说哈，你就不用进来了，我帮你拆好。他说那最好啦，那木子更好吗？那你也省事我也省事嘛哈。我就说后来我就说拆不下来，我说你进来，他说好。 他一看，他说啊，那你们是没办法拆的，我们才能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六角扳手，插进去一转就开了。他弄完了之后哈，我跟那个油漆师傅说，这么简单，早点说就好了，听得懂吗？这么简单，早点说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早点说就好了嘛，早点说就好了嘛。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诀窍在哪里，哪里那个窗帘拆不下来，就是缺一个六角扳手。其实我们家也有那个六角扳手，只是我不知道那个要用那一个六角扳手是 L 型的，有没有很多种规格。他还跟我讲说啊，这个规格特别细，你们家里有也很难找到。他插进去边讲的弄弄弄，哎，就整个拆掉。哎，其实他如果不，我们根本看不到那个洞，你知道吗？我们根本看不到那个洞，因为他躲在后面，因为他让人家觉得他那个很高级的这个窗帘。其实我们何必那么辛苦呢？你跟着比较有经验的人走，不是很好吗？更何况真的很少有人是天资颖悟、抢记书传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圣人能人。为什么我们不跟别人学习呢？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呢？而且在这边我们说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信仰，可能是我们过去很少能够产生的经验。圣经所写的是要让我们今天遵行经验产生信心的。我建议各位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就不要想太难的，一天一点点，一个月一点点，一经年累月，我们的信心就增长了。因此我其实不喜欢大家去弄太难的经文，我真的不喜欢大家弄太难的经文。我就觉得大家看了就做就好了，看了就做，错了就说哎，我哪里错了，问问别人，哦，我这样做不对啊，那我就回去改。我跟各位讲哈，我们这个信仰哈，我们基督教信仰是2000年以上，不包含旧约啊。如果从犹太教算下来，旧约的时间加上就是好几千年。这2000年来，无论是对圣经的解释，无论是基督徒生活的方式，已经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失败被整理出来，已经被历世历代的教会删除，列在不必使用、不必适用的范围里面。可是人很奇怪，人非得自己撞。其实现在的教会界，可能包括我们教会在内，有些的观念其实已经被教会历史证明是不可行的，可是我们仍然锲而不舍的努力的想把那件事情做起来。其实那是不会成功的，短暂时间看到成功，将来也不可以的。我们何必重蹈覆辙，每一个错误都要自己经历后才确定呢？这样真的很可惜，也有可能我们花时间永远找不到答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照着神的话语一而再再而三的活出来，有了经验，有了经验，我们就会信心更加坚固。最后结束了，那就是内在生命的丰盛和外在生活的经验，就让我们常常感谢神，感谢神。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常常感谢神的人，你可以检讨一下你过去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会有意志跟理智一直反复的产生矛盾，然后你就说好，那我就简单的照着神的话去做啦。这真的是这样哎，原来神说我愿意这样做，神就愿意给我那个，然后这怎么可能呢？我就做了好了，真的是这样哎，然后你就越来越难的学会了，然后慢慢慢慢我们的生命外在跟内在一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定要告诉你说呈现真实的自己？这是最困难的学习，但是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我再讲一遍，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呈现真实的自己呢？这是最困难的学习，但这是却最有效的学习。你只是不要脸而已啦，你听得懂吗？你太要面子了，很难。其实人何必要面子呢？我今天早上讲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没搞清楚。我们以前学讲道的时候呢，就都是碰到那厉害的老师，那厉害老师很凶，你知道，像我这样，如果你们觉得我很凶哈，我是很不凶的，我狼之后哎，你知道我们以前教我们那些老师都很凶。那我们很努力学习讲道，很努力，很努力。我讲到了20年之后，有一次我的老师进来坐下来， 我吓坏了，你知道吗？那个是我心目中最觉得敬重的老师啊，我的讲道的功夫是他，很多是他教的。他坐下来之后，我看到他我就吓坏了，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说，我说老师，我说你在这里，我跟他说你在这里我怎么讲道，对，你在这里我怎么讲道，我光看到你我就不能讲道了嘛，你在这里我怎么讲道。你知道那个老师把脸一翻，他就跟我说，他说原来你是在怕我，他说原来你是怕我，他说你讲到怕人，怕我，因为我比你会讲你就怕我，他说看起来你这20年讲到都没有怕过神，你听得懂吗？你这20年讲到你都没有怕过神，他说神每一次都躲在下面，你讲只是怕看到我，你知道耶稣每一次都听你讲到，哪一次你好好讲，哪一次你不好好讲，他都知道，而且他比我还更知道，你只是怕我。我从那时候以后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我讲道不是讲给人听的，我是讲神给我要讲给我听的，然后呢我跟你们分享神告诉我的，我告诉你们。因此我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长有时候短，你没有发现，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就要告诉你们。所以后来我就发觉说，原来神不是让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让别人看我们，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活的。所以我们还不到那个程度，也不用装得太多。那当然了，我没有要你完全不装，完全不装的话你要吓死我们，对不对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装少一点，那越装越少，越装越少，越真实的活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徒活得最安全的环境，就是你放松好好活出来，重点再回去跟神有互动。所以不要外面装的一副很那个的样子。我这里有我特别找我两个好朋友过来听讲道啊，我喜欢他们来听我讲道，因为他们两个都想得很深啊。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就很好玩，就什么都敢讲，你听得懂吗？然后讲出去以后不行再回来嘛，就大不了就是没讲对，没讲对很正常啊。你觉得我们能讲对多少？我从来不担心人家说我讲得不好，我只是怕他误会了，其实我讲得蛮好。可是我不会觉得我一定对，我怎么可能一定对呢？我就是现在是全台湾最会讲道的人，200年之后应该全部被推翻掉了。听得懂我讲什么吗？因为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更多的东西是我们以前没看见的，因此呈现真实的自己是我们最要紧的。当我们呈现真实的自己之后，慢慢我们就会感谢神，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些基督徒都很阿 Q， 一天到晚都是感谢神感谢神啊，或者说遇到顺利的时候感谢神，看到神行神迹的时候感谢神。可甚至有些老基督徒啊，他不顺利的时候啊，他也感谢神，而且我发现他感谢神好像是真的，他祷告不蒙垂听他也感谢神，那到底有没有毛病啊？我这样想。可是这一段真的是这样讲啊，他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你们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他没有说事情成就啊，他只是说信心坚固，感谢的心就增长了。其实感谢的心会增长是结果，会说感谢神不是口头禅，而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经验了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奇妙的作为，超过我们所想的，我们当然感谢神了。过去这一周啊，我又一次被上帝吓到，就吓到，真吓到了。他在乎好多的事，他在乎好多的事，他看顾好多的事，他保守好多的事。如果不是他保守，你真的就是没办法收拾。在一切的事上，神默默的在那里。所以我现在终于再次的确定，经验的累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神让我们经历的困境，更是他在我们身上奇妙的恩典和带领。我再说一遍，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经历困境，更是神在我们身上，神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到他奇妙的恩典和带领。我们要结束了，我现在请你为 你所经历到的最不顺利的事情拿出来祷告好吗？然后我请求你做一件事情，我知道不容易，你把那个困难难处全部祷告完了，最后说三个字，主啊感谢你，好不好？我们试试看，你觉得最不顺利的事情你拿出来祷告完了，说主啊我感谢你，然后我们用这个信心的跳跃先把那个东西拿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一点点音乐给我们，然后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来祷告，每一个人都祷告。天父，主啊，我现在就把我自己，也是刚才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或者和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所有他们个人每一个人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让我们经历你，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着我们的想法，我们好盼望我们的想法跟你的旨意正好一样，但如果万一不同，照着你的旨意，让我们经历你，让我们在这件事上面经历你，享受你，享受你的恩典。我们现在提早就对你说谢谢你，因为你竟然会这样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现在要分散，等一下我们一起用餐，简单的餐点，等一下我们还有运动，还有各式的活动，求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有同工们要去勘察场地，求你帮助他们在那，让他们在那边 做出最好的决定，并且带领我们一起去。我们为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所有的人，所有弟兄姐妹今天来的今天没有来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生命它不是一个点，信心它其实是一条一直延伸的线，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安慰、鼓励、提醒、责备，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